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珍惜恩典，经文就是刚才所读的耶利米书14章11到12节。耶利米是南国犹大快要灭亡的时候神呼召使用的一位先知。我们读旧约的时候会发现，历世历代神所使用的先知都有一个忧伤的灵，他们为神的话不被重视而难过，为百姓将来的命运而担忧，耶利米也不例外。我们也知道约西亚是犹大南国最后的一个好王，他死了以后啊，他的王位由他的四个子孙来接续。这四个子孙啊，是不忠不孝不义，一个不如一个。整个南国犹大从君王到百姓的属灵光景是每况愈下，就像耶利米书的9章13到14节所讲的，耶和华说，因为这百姓离弃我在他们面前所设立的律法，没有遵行，也没有听从我的话，只随从自己顽梗的心行事，照他们列祖所教训的随从众巴力。这就是当时南国犹大的属灵境况。耶利米是奉神差遣，他的任务是提醒警戒百姓，但这些百姓顽梗悖逆，一意孤行，我行我素，不把神当神，也不把神的话当回事。耶利米看举国上下的状况，是心中忧伤，几乎每天都在为百姓流泪，苦苦的祷告，竭力劝说百姓向神回转。但是他越传讲神的话，百姓越不愿意听，而且越传讲心越刚硬，他们甚至认为耶利米是一个疯子，耶利米是精神错乱不正常，就是他的父母、他的本家这些至亲的亲人都起来攻击他。那么在12章6节，我这儿没有打出来。12章6节，神说：“连你弟兄和你父家都用诡诈待你。”这是当时情况，就是他的父家、他的兄弟都来用诡诈来对待耶利米。为什么？因为耶利米传讲神的话，他不愿意听。耶利米根本不招人待见。可以说，耶利米的一生是孤独而忧伤的。也真正的看着自己的国家一步一步走向灭亡，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同胞一步一步步落入被掳的地步，整个民族并没有因为他传讲神的话而有任何积极的改变。用今天许多人的这个眼光来看，耶利米的服事几乎是毫无果效，是失败的。但耶利米并不在意，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他没有因为不遭人待见，因为没有因为孤独，没有因为人们不听而放弃他的使命，他始终牢记并坚定地履行着神起初呼召他的时候所托付他的使命。神当初是这样呼召的，就在耶利米书的1章7节说，我差遣你到哪里，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也就是说，神让耶利米去的地方再凶险都要去，神让耶利米说的话百姓再不爱听也都要说。这是作为神的一个仆人，作为一个先知应该去做的，这是他的使命。 十四章十一到十二节，也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起。耶和华又对我说，不要为这百姓祈祷求好处，他们进食的时候我不听他们的呼求，他们献燔祭和素祭我也不悦纳，我却要用刀剑、饥荒、瘟疫灭绝他们。耶利米几乎每天都在切切地为百姓祷告祈求，神学对他说，你不要再为他们祷告了，他们进食呼求我也不听，他们献燔祭无论献什么我都不接受，而且要灭绝他们。弟兄姊妹要知道，犹大百姓是与神立约的选民，蒙了神很多很多的恩典，那么怎么就到了这样一个地步，神要灭绝他们，不愿意听他们的祷告，就连先知耶利米被他们带到，神都不愿意去听，神的态度如此的坚决，连一点机会都不再给他们。为什么？弟兄姊妹，这对我们今天我们自己也有怎样的提醒呢？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爱吸引我们今天再次聚在你的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你透过你的信息来教导我们，来警醒我们，就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以开启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主，让我们能够紧紧地跟随你，让我们能够在地上活出你的荣耀。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今天的经文就是刚才读的十四章十一到十二节。耶和华又对我说，不要为这百姓祈祷求好处，他们进食的时候我不听他们的呼求，他们献燔祭和素祭我也不悦纳，我却要用刀剑、饥荒、瘟疫灭绝他们。神说，耶利米，你不要再为他们祷告了，祷告也不听。这样的话，其实神不止一次跟耶利米说过，在七章十六节，神就对他说，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也不要向我为他们祈求，因我不听由你。十一章十四节，神再次跟他说，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因为他们遭难向我哀求的时候我不应允。十五章一节，我们一起读，耶和华对我说，虽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代求，我的心也不顾惜这百姓。这个时候摩西和撒母耳早已离世，但是他们的灵魂其实是和神在一起的。我们从这儿看到，神对耶利米说，你不要为他们祷告了，一次又一次的说，即使是摩西和撒母耳就是现在站在神面前代求，神都不会给他们面子，神是愿意听祷告的神。可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对耶利米说，不要为这百姓祷告呢？神是怜悯慈爱的神，百姓做了什么如此惹动神的怒气，使得神决意再不顾惜他们，要灭绝他们呢？在诗篇的一百零三章的八节，神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慈爱，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在诗篇的一百四十五章八节，耶和华说，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神是有恩典，有怜悯，有慈爱的神，神会发怒，但是不会轻易的发怒。所以每次当以色列人背逆神不听话的时候，神总是兴起先知，呼召先知来代表他，苦口婆心的劝他们停止犯罪，归向神。我们看神是怎么劝的。四章一节，说耶和华说，以色列啊，你若回来归向我，若从我眼前除掉你可憎的偶像，你就不被迁移。 神是祭邪的神。神在赐下律法时候，首先在十诫里面的第一诫就很明确的告诉这些百姓，除他以外不可拜别的偶像。在出埃及记的20章3到5节，另外在申命记的5章也提到十诫的第一诫头一诫，我们一起读一下：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们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神早已告诉以色列百姓，他是怎样的一位神，他也早就把丑话说在了前面。拜偶像会有怎样的后果？神说，拜偶像就是恨神。然后从这第一节看得很清楚，拜偶像就是恨神，就是与神为敌。神必追讨，神不仅追讨他本人，而且他的子孙也会受牵连，跟着遭殃。实际上，以色列民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拜偶像，他们还在埃及地为奴的时候，就已经与偶像有染。神之所以要把这些在埃及的以色列人带出来，除了神的应许，除了神不忍心他们在埃及地受欺压，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个原因在以西结书里面提到了。以西结书的20章7到11节说，我对他们说，他们个人要抛弃眼所喜爱那可憎之物，不可因埃及的偶像玷污自己，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他们却背逆我，不肯听从我，不抛弃他们眼所喜爱那可憎之物，不离弃埃及的偶像，我就说，我要将我的愤怒倾在他们身上，在埃及地向他们成就我怒中所定的，我却为我民的缘故没有这样行，免得我民在他们所住的列国人眼前被亵渎，我领他们出埃及地，在这列国人的眼前将自己向他们显现，这样我就使他们出埃及地，领他们到旷野，将我的律例赐给他们，将我的典章指示他们。原来神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们在埃及为奴的时候就效法埃及人拜埃及的偶像，而且还舍不得抛弃。神原来本想把他的愤怒倾在他们身上，向他们成就怒中所定的。那神怒中所定的是什么呢？重重的刑罚，那有可能就是有灭绝。只是因为不愿意自己的名被外邦人亵渎，才没有付诸行动，而是把他们领出了埃及，用赐下律法和典章来归正他们。但是以色列百姓的状况并没有因为出了埃及，也没有因为有了律法而有任何好的转变。那么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刚刚把他们带出了埃及，刚刚赐下了律法，他们就又造了一个金牛犊来拜。我们看到这些神的选民啊，真是恶习不改，一代一代的重复着他们祖宗的错误。弟兄姊妹，如果你养过猪啊，你会发现猪这个动物很特别，它不像别的动物，猪呢是既吃不忌打，他为了那一口吃的什么都不顾。你无论打得有多狠，你只要一转身，他翻过来又去吃，既吃不忌打。我们人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从始祖亚当 到现在，人类实际上一直在不断的重复着同样的错误。经上说，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我们看看今天的教会的状况与旧约时代的以色列有什么区别。以色列走过的路，今天的教会依然在走。以色列百姓犯过的错，今天的信徒依然在犯。我们是记事不记他。今天的教会虽然没有造一个有形的一个看得见的摸得着的一个金牛犊，但是无形的金牛犊是比比皆是。当年亚伦和他的百姓造了一个金牛犊，是来替代耶和华神来去拜，而今天的教会是一面拜神一面拜金牛犊，对信徒更具有迷惑性，一边传讲神的话，一边宣扬世界的价值观，组织崇拜还在台上讲真理，一下台马上就开始理财讲座、健康讲座、心理意志讲座等等，前一秒还在教导信徒凡事要信靠神，后一秒就马上告诉信徒是有志者事竟成，前一秒还在唱诗赞美神，后一秒却开始在对地上的君王歌功颂德。我昨天晚上发了一个视频，一发出去很快就打不开了。这个视频是国内的一个三支教会的事办在组织崇拜的时候所唱的诗，唱什么呢？唱邓丽君的所唱的世俗歌曲。我们这就是今天的教会，这叫什么？这叫一口两舌。一口两舌是今天许多教会，特别是华人教会普遍的形态。而许多基督徒呢，许多信徒是不加分辨，人云亦云，跟着混日子。有不少弟兄姊妹，你跟他们去讲，他们不认，他们不觉得有什么事，有什么问题，他们只觉得这些很正常。但是真理就是一面镜子，在真理面前一照，真的假的，假的一照就知道。以色列民是如此的顽梗背逆，但神依然不轻易发怒，不愿意降罚于他们，而是兴起一代又一代的先知去劝诫。到了耶利米时代，神透过耶利米苦苦的去相劝。那么在耶利米书的四章一节，神说，耶和华说，以色列啊，你若回来归向我，若从我眼前除掉你可憎的偶像，你就不被迁移。神说，你们回来，你们回来，回来归向我，除掉偶像，就不刑罚你们。言外之意就是，如果执意不肯离弃偶像，要拜那个偶像，拜那个金牛犊，对不起，刑罚一定会领到。以色列百姓怎么样呢？不听，但是神继续劝。四章五节，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呢，你们当自行割礼归耶和华，将心里的污秽除掉，恐怕我的愤怒因你们的恶行发作。以色列百姓还不听，再劝。4章14节，这耶路撒冷啊，你当洗去心中的恶，使你可以得救。恶念存在你心里要到几时呢？还是不听，再劝。5章21到22节，神说，我们一起读。愚昧无知的百姓啊，你们有眼不看，有耳不听，现在当听这话。耶和华说，你们怎么不惧怕我呢？你们在我面前怎么还不战惊吗？就怎么不怕神呢？我们今天好多的信徒真的不怕神，他们真的是把神看作一个慈眉善目的一个神。 根本想不到神的公义。神苦口婆心，不厌其烦，一劝再劝，可以了吧？应该收敛了吧？应该有所改变吧？但实际情况是，七章八到十一节神说的，说看呐、啊，你们依靠虚谎无益的话，你们偷盗杀害奸淫其假誓，向巴利烧香，并随从素不认识的别神，且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我面前敬拜，又说我们可以自由了。你们这样的举动是要行那些可憎的事吗？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吗？我都看见了，这是耶和华说的。以色列百姓不听神所呼召的，神所差遣的先知耶利米所传的话，反而愿意听一些虚谎的话。虚谎的话是谁说的？是假先知说的，是假师傅说的。先知耶利米说，如果不悔改，马上就会大祸临头。而那些假先知说什么呢？我们自由了，平安了，平安了，神有恩典，神有怜悯，不会加罚。所以百姓就肆无忌惮，一边偷盗杀害奸淫其假誓拜偶像，一边在所谓的神的殿里面有模有样的敬拜神。神说，你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呢？神说，这简直就是个贼窝。弟兄姊妹，今天有多少的教会不就是被已经变成了贼窝吗？外面挂着十字架，里面是以窝贼，偷窃奸淫，与世界为伍。以赛亚书的48章4节，神说，这些以色列百姓，你的颈项是铁的，你的额是铜的。什么意思呢？这脖子的硬的像铁一样，这个额头硬的像铜一样。这个比喻他们的顽梗，来比喻以色列民是多么的顽梗。这些百姓是执迷不悟，越来越过分，但神到现在还不放弃，还要劝。那么11章4节，神说，你们要听从我的话，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行，这样你们就做我的子民，我也做你们的神。弟兄姊妹，神够不够忍耐？神三番五次，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又是规劝，又是警告，给足了机会，但百姓并不珍惜，他们完全把神的话当成了耳旁风，当成了空气，不理会。11章8节，神说，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竟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去行。14章10节，我们一起读，耶和华对这百姓如此说，这百姓喜爱忘形，不禁止脚步，所以耶和华不悦纳他们，现今要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看到没有？神现在要追讨了，是要一笔一笔的跟他们算账，他们的罪恶神开始追讨。神的忍耐不是没有限制的，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神的公义必然会领导，人的罪恶一定会被追讨。11章17节说，原来栽培你的万军之耶和华已经说要降祸攻击你，是因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行恶，向巴利烧香，惹我发怒，是自作自受。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主前的722年，北国以色列已经被灭，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读过的，就是不悔改，拜偶像。那么过了100多年，主前的586年，犹大再次被灭，主灭了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毫无警醒，一点都不吸取教训， 神怎么劝都不听，那么耶利米就生活在这个快要灭绝的一个时代。现在神看到以色列这个脖子像铁一样硬，额头像铜一样硬，顽梗悖逆不悔改，所以神要开始攻击，是要追讨。以色列百姓是不断的挑战神的极限，神终于发怒了，神不再忍耐，不再顾惜，不再怜悯，神要施行他的公义，决定要攻击他们，要用刀剑、饥荒、瘟疫灭绝他，造成这样一个局面，怪不得神完全是他们自作自受。神对他的选民以色列如此，那么神对今天的教会是不是会网开一面呢？那在今天的信徒当中流行着一种说法，说新约时代是恩典时代，只讲怜悯，只讲慈爱，不讲公义，所以有的人就把神的恩典当成了肆无忌惮的保护伞，挡箭牌，肆无犯罪的挡箭牌保护伞。圣经有没有说过新约时代是恩典时代？从来没这样说法。所谓恩典时代完全是人编造出来的，是虚谎的教导。有人一年365天天天都在讲恩典，信徒很容易被迷惑。新约时代是恩典时代，难道旧约时代不是吗？如果旧约时代没有恩典，以色列这个民族还能延续到今天？如果旧约时代没有恩典，以色列这个民族不知道被神毁灭过到多少次了，我们今天在地上绝对看不到这个民族，也看不到以色列国。正是因为神的恩典，神才把这个语种一直保留下来。我们再看一看新约教会主是如何去警告新约时代的教会的。在启示录的2:5-6，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灯台是什么意思呢？灯台在启示录的第一章就告诉我们，灯台指的就是教会。把灯台从原处挪去，就意味着这个教会被主抛弃，要彻底抛弃。主不再承认他是属于神的教会，与神没有任何关系。这样的教会，外表上看和其他真的教会好像没什么两样，但其实已经不是真正的教会了。无论是里面赞美、祷告、讲道、查经、主日学等等，里面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在表演而已，有名无实，与神没有任何关系。我们看到今天教会多不多？这样教会今天太多了，比比皆是。以色列百姓轻看神的恩典，无视神的话，无视神的一再警告，神终于忍无可忍，不再忍耐，告诉先知耶利米不要再为他们祷告，祷告也不听。神已经彻底的动怒。新约时代有恩典，旧约时代也有恩典。旧约时代有公义，新约时代照样有公义。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他从来不改变。教会这个金灯台不是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才被挪去，有些信徒手中的恩典也不是到了主再来的时候才会失落。实际上今天有不少教会不再发光了，已经被挪走了，有不少信徒是徒有虚名， 恩典已经没有了。弟兄姊妹，恩典是会失落的，不是我们抱着恩典就可以在那睡大觉的。我们要好好的珍惜，吸取以色列人的教训，千万不要厌烦神的话，也不要厌烦传道人以及其他弟兄姊妹对我们的提醒劝诫甚至是警告。要警醒，珍惜神白白赐给我们的这样一个恩典。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真的谢谢你，谢谢你用你的话来提醒我们，归正我们。我们知道好多时候你的话就像是刀子一样扎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许多时候不愿意听，但是我们知道你对我们这样说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为了我们不走在世界上，为了我们能够紧紧地跟随你。就求主你怜悯我们的软弱，到我们跌倒时候，当我们祷告你呼求你的时候，主啊，你垂听，你缠拉我们，你把我们紧紧地缠拉在你的手里，你不要丢弃我们，不要让我们的恩典从我们自己的手中失落。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